Hello， 欢迎收听《冰与火之歌》们闲聊，这是一个讨论 HBO 原创以及《权力游戏》的节目。我是克里斯汀，
我是林允中，
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我们可以在 FB 搜寻《冰与火之歌》们闲聊，或者是你可以写信到 Let's Talk Ice and Fire at gmail.com， 跟我一起聊《权力游戏》。那今天呢，已经是整个《权力游戏》倒数第二集了，第八季的第五集。
对
，The Bells。
We're at the end game now。
对，
已经到终局之战了。
没错，没错，已经在终局之战了。
对，所以第八季第五集，普遍的评价应该大家都，
哎呀，
大家都知道了。
真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最失望跟最生气的一集。我看《冰与火》这么多年，没有这么失望，
没有这么气过吗？
对，他等于他直接把我们其中一个英雄直接变反派了，就是。算是毫无预警的，就是很突然很突然的。
你说直接把丹尼黑化吗？
对，就是我们，而且他原本不是说随便黑化，他原本是我们最支持的一个主角之一耶，就是 John 跟 Danny 和 Tyrion 这几个最大的主角，也许是最多人喜欢的角色，然后他现在直接把他变成是节目的反派，在节目的最后，
而且他不是小黑化，他是大黑化，超
级黑化，他是完全
黑化
到底了。对啊，
对，被蜂王等级的黑化。
对，所以可以理解这一集的那个评价，就是当然是非常差的嘛。那目前在烂番茄上是47分。那上一集我们非常讲了几句非常严重的话，说这会不会是最难看的一集？那上一集的评价是57，那现在到了47，
直接再掉10%就对了。
对，所以等于是
就一个跌停板。
对，所以如果要乡民很喜欢说的这个秀下限的话，那这个节目目前的确在秀下限，
无比的秀下限，
一直往下一种下。对，所以觉得蛮可惜的啦，因为一直到前三集，其实第八季的评价都还是有90几分，或是80接近90。那所以
对，
这的确这完全就是烂尾的定义耶，就是你真的最后两集给我烂，最后三集开始烂尾，
我觉得最后一季。到最后两季之间都已经开始有逐渐烂尾的。
对啊，对啊，对啊，但至少都还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在 Rotten Tomatoes 烂番茄上面可能都是80几，那过去这两集是直接就是已经超过一半的那个门槛，一个57，一个47，
真的非常的糟糕啊。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就是把乡民把这些问题怪罪在节目的那个制作人D&D 嘛，就是。B.D. Weiss 和 David Benioff，
嗯，没错，其实也确实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编剧啊，他们责无旁贷啊，没办法。
对，因为他们是这个节目的，所以英文叫做 showrunners， 那中文最接近的应该是制作人。那但是 showrunners 的角色应该是比制作人在更大，他们等于是整个节目的
头，
对，
总裁、总管
的幕后黑手，就什么都是他们要。对，那对啊，真的显然这影集是当然是对他们很重要嘛，因为他们透过这个影集崛起，然后得了很多的艾美奖和其他各大的好评，然后
对，
甚至帮他们接洽到迪士尼，要请他们两个来接手来拍《星际大战》的电影。
啊，真的吗？
对啊，所以他们之后是已经有这个计划存在了嘛？
已经确定了吗？
哦，已经确定了，对啊，已经找他了，已经找他们。
哇塞，那他们在迪士尼会不会很紧张啊？
就。我相信应该是会有点紧张吧，因为其实之前也是有一些那个，比如说你的那个导演的作品太烂，然后让他们原本谈好的 deal 就是那个被取消嘛，就等于是让片商反悔这件事情。
对，
所以有一个例子就是《亨利之书》的导演 Book of Henry。
嗯哼，
这个导演他叫 Colin Trevorrow， 对啊，他原本也是有被那个迪士尼钦点说，哎，也许可以来拍《星际大战》。
嗯哼，
结果但是因为那个《Book of Henry》亨利之书这部电影出来，实在是让人觉得很奇怪，就非常差。然后所以后来这个 deal 就 off， 就没有这个 deal， 然后就回去丢给 J.J. Abrams 拍。所以迪士尼是有、是有这个先例的，对，所以就看看怎么样了。对啊，那很多人也是把他怪罪在说，因为他们已经心思都不在这了，因为这一季的确是有很多 该怎么说，就是粗心大意的地方，这样讲。
没错，有很多直接把过去的几季的角色设定完全就是丢到水沟里面的状况。
Yes, yes, 包含这个嘛，然后包含就是所谓的这个忘记角色设定这些，就比如说包含上一集有一个第三集第四集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什么Gendry, 对不对？他其实是他的来自的地方并不是奔流城，他说我是 Sand, 叫什么 Gendry Rivers。
OK,
对，因为坦明说不同地方的你有知道这件事情吗？
Gendry 不是 Baratheon 吗？
哦，所以他原本跟 Arya 说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再是 Gendry Rivers 了，我现在是 Gendry Baratheon。 那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原因有两个。
但他不是应该是私生子，应该是 Snow 吗？
对，不是，因为所以不同的地方的私生子有不同的名字嘛，比如说北方就叫 Snow。
Okay, okay.
然后之前有看到 Dorne 他们的私生子叫 Sand, 他们的 last name 是 Sand,所以不同地方有不同名字。
嗯哼，
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私生子的名字是要让那个世人知道说你是这个国王的私生子，但是你没有合法的名位。
对，而且他从小不是在君临城长大。
对，但 Gendry 的问题不是这个哦， Gendry 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是 Robert 私生子，所以他不可能会有这个名字。他只是一个平民而已。
对，他只是一个就是一番就是一介平民，
就是街头，
然后什么都没有，
啊，
这样他只是个 low life。
对，那 low life。 对，那第二个问题是他并不是来自 Rivers 那个地区的那个的居民，所以他不会叫 Rivers。 对啊，所以就这是一个
没有道理。
然后这一集其实也有看到一个错误，就是说在那个 Euron 他的船被烧的时候，他的船员有讲话。
嗯哼，
但是我们不是之前才有设这个角色设定说他的船员
都不讲话，
他的船员是哑巴啊，他把所有的船员的舌头都切掉啊。
嗯哼，
对啊，所以就是有一些小粗心，然后包含之前星巴克事件嘛，对不对？就觉得这就是，
就有一种
旅犯的感觉，
他们有一种气力放尽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非常强的奴工，然后到最后完全没有力气要往下掉了，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就好像是拍到最后连就是编剧啊、D&D 啊，他们都已经累了、倦了这种感觉。
对啊，那当然除了这星际大战的原因可以理解之外，你昨天有讲到就是那个嘛，就是。其实 HBO 是有给他们很多预算的，
对，预算铁定是花不完，也不能说花不完，就是已经是全世界应该没有找到可以跟他比拟的预算。
对，就是 HBO 其实并没有给他们设定一个很严格的预算跟集数的上限，但是这个 Double D's 他们决定只拍六集。
对，
那就又让你觉得有点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个集数看起来很赶，所有的角色发展都非常的突然，这样子。
没错，就所有的人都会，我觉得可能不喜欢最后一季的人，大部分可能一半以上，甚至超过八成的人都会支持把集数拉长，好好的铺成每一个角色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会介意看12集、15集《权力游戏》，
对，
但是好像就是编剧不想要。
Well, 当然一个是 Star Wars 嘛，那 Star Wars 是地表上最最最屌的一个 IP, 没错。那第二个我觉得拍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啦，就我们可以每一集可以看到 HBO 上传的幕后花絮，他们的幕后的工程真的是非常非常浩大，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像是第三集The Long Night 那个夜王大战的时候，他们拍了55个晚上的夜拍，就是 night shoot,
非常可怕。
对啊，他们等于每55天日夜颠倒，从晚上开始拍，就日落之后八九点七八点才开始拍，拍拍拍拍到早上八点，然后才去睡觉。就是这个生活对这些演员、对这些制作人、对这些编剧，都是大家的负担都是很大，所以他们也许是也是有一些厌倦了这样，但是。当然这不是借口嘛，对不对？这不是，
对，我觉得这不能说借口，因为你已经有非常，就是只要你开口，你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的资源。
对，
那如果操作执行上面的确是有难度的，这个没有人会说，没有人会不同意，就是觉得你们啊不够辛苦或怎样，不可能，就是拍片就是件这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今天如果 太操劳，你完全是有办法去多找两个导演，多找三个导演，多找十个编剧去帮你把该做到的事情做到。
我觉得
那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你亲力亲为。那我觉得 D&D 很可能就是希望，我觉得也是压力吧，就是说大家都告诉你 don't fuck up, don't fuck up, 不要搞砸，不要搞砸。然后你就会觉得哇，那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权力下放，一个是开始权力紧缩啊。我觉得他们开始走一个紧缩的路线，
嗯，
就变成现在这个结果。
对，嗯，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国外的联署网站 change.org 上面有一个，你有看到这些事情吗？
有，我知道。
对，就是上面
有去吗？
我没有，就是我觉得这是好，所以有我们先说有一个联署，那他是在联署的事情呢，就是他希望能够找到100万个人。来联署说让那个 HBO 决定让第八季重拍，然后剧本全部重写，就等于说把第八季直接砍掉变黑历史这样子。他们的目标是100万，那我
哇快达到了，已经
目前
908040
已经到900万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快的时间，等于他在一个礼拜内7天内的时间就达到90几万人联署。
我现在也来留一下好了。
对，所以当然我就任何明理人都知道，就是不是脑粉都知道 HBO 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嘛，因为他们砸了数百万 的美金在这上面，包含宣传，包括拍摄，包括什么，就从头到尾这个成本是天文数字，不可估计，他们不可能
拍，不可能啦，不可能。
对，所以但是这是有达到一个等于说送出一个讯息，你知道吗？就是让 HBO 知道我们不开心哦，对，就是这样羞辱人，羞辱那个制作人的感觉，
没错，
对，所以这个不止台湾呢，这个民怨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在发生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可以，
只是除非说这个联署变成是群众募资啦，但好像不是，因为
不可能啊，不可能募到这些啊，对啊，不可能募到那些钱，
对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是那个直接谈下去的话，可能会很容易就是。从到尾就一直批评这节目，那我觉得我们先很快讲几个就是让你印象很深刻比较喜欢的地方。
好，没问题。首先我很喜欢的就是Tyrion 跟他的哥哥 Jamie 这两个人的对手戏，我觉得虽然这里面剧情上是有诟病的地方，但是两个人的角色表现是很棒。
对，
这叫做兄弟之情，我觉得表现得很好，所以我很喜欢。其实整体来看，所有的演员，我觉得他们都做到了没有100分也有90分的表现，都是非常值得。对，
Emilia Clarke 应该120分，
对，他们都做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完美，非常非常的好。那包括你等一下一定也会提到的配乐，
对，所以我会说所有的技术的层面啊，就包含配乐嘛，提到的 Ramin Djawadi， 然后摄影。就是在那个最后的龙战的摄影那边都是非常的厉害的，然后整个龙的呈现它非常的逼真，非常你可以完全体会到这个龙是干，真的他妈的超爆感，
是真的
这么强，然后包含装法，对不对？因为就是很大的一部分是后面的伤者跟死者，还有主角 Arya 他的身上的化妆的东西，
对，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算是做了非常好的，
对
对啊。那在电视的市面上是不会看到这种东西，除了 Game of Thrones。
对，就是已经这些都已经到顶了啦，五颗星了，你没办法比，几乎很难再超越这么高水准的，
对
的筹备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 Arya 的故事线我也还可以，还蛮喜欢的，就是
除了我就是除了最后面那一幕啦，但其他都还 OK。
你说白马吗？
对，
这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谈。
就是 Arya 跟那个 Clegane 他们两个人的那个互动，
对，
这个地方是不错的，
他的角色转变，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对，那另外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就是就是 Clegane， 就是魔山跟猎狗的对决，这个我觉得蛮好看。
Clegane Ball 那个，
对，
那叫什么？超立方最喜欢的克里钢杯，对不对？这个
对对对，没错，
还不错。我觉得它呈现的算是蛮好，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魔山有多 OP， 然后他们两个的很肉搏，然后很激烈的对战。
对，好，快没了啊！Jon Snow 好像也还好， 好，这一集大概就这样，唯一的几个亮点。
所以我们已经列了很有一些有些喜欢的地方，就是至少在我们在这么诸多的负面情绪之间，能够找到一点点的小希望。
OK， 首先一开始就是在龙狮岛嘛，对不对？
对。
那Varys， 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正在写一封信啊，就是内容呢，就是讲说 Jon Snow 他的真实身份。
对，不知道写给谁，没有说，
也不知道写了几封。
对，所以啊，我们要提一下，我们前几天的时候去加点吉拿棒，对不对？去加点吉拿棒跟他们的超立方还有部长做了一个直播，然后就聊，也是聊蛮多的。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加点吉拿棒的 YouTube 看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们有聊到这一段。那超立方他觉得他已经写了很多封，发很多封出去了。
嗯，
这我还蛮意外，因为我那个时候看的感觉是他只正在写第一封而已，所以节目没有明讲，但
我甚至还以为他把他写的那一封烧掉。
对啊，对啊，对啊，甚至说一封都没有寄，对，零封嘛，对，所以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没有理由让我相信是很多封，所以我们下一集应该可以知道。
对，然后他有一个 little bird， 名字叫做 Martha，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叫 Martha， 总之他就是跟 Varys 讲说。他一直没有吃东西，那我们指他这个在店里面指的他呢，我们就推测是 Daenerys。
可以啊，可以这样理解啊，也可以理解说
是不是有在他的食物里面
下毒，对不对？
对，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他有说他没有吃东西，那 那个 Varys 有安慰他的感觉，就是说哦，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试试看，所以应该可以理解说是没有成功这个事情。
就是失败了嘛，然后镜头一转就可以看到已经好几天必不见客的 Daenerys 神情严重憔悴，
对，长得非常非常凄惨，
对，就是黑眼圈啊，皱纹啊，整个消瘦啊，我觉得在这边 Emilia Clarke 跟那个妆发组这种化妆组
对
做得非常的厉害，
对，我看到很多人说 Emilia Clarke 素颜，他不是素颜欸，他是画了很多就是紫色的黑眼圈什么的，他把他画得很憔悴， 对， 对，
那怎么可能素颜，我天啊，素颜这样也太可怕了。
就是那个
是、啊、剧组是把他抄成怎样，
就是那个
多惨
Tinder 照片，那个 真人跟那个照片上的差异，对，
梗图，
对，对啊，然后 Tyrion 就跟中间其实那个 Varys 有先去跟 John 聊一下，就 John 他到了那个路上嘛，对不对？然后就是他来到 Dragonstone， 那 Varys 跟他说，就是我要对我要听你了、就是、就我要叛国，你要不要啊？
我觉得这算是 Varys 的孤注一掷，
我觉得这算是
最后一次尝试，
我觉得这算是 Varys 的角色耻辱，
对，
角色谋杀，
角色是
就是你不是八爪蜘蛛吗？你想出来的最好的计划就是直接跟那个对啊，就跟那个皇后的老公说。哎，怎么样啊？我要叛国咯，你说呢？要不要一起呢？这样
想不想当王啊？
对啊，就这个啊，这是
全世界都知道最不想当王的就是 Jon Snow。
没错，如果说有一件事是 Jon Snow 最常说的话，还是 I don't want it， 他不想要啊。他想不想当那个守夜者队长？不想要。他想不想当 King of the North 北境之王？ I don't want it， 也不想要，
也不想要。
对啊，他从来不想要这些啊。那你怎么
他想不想要跟姑姑上床？也不想要。
对啊，我就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啊，那个 Varys 他不知道在冲三小，所以
就是在后面的两季，我们可以看到Danny 他的身边这两个最足智多谋的大臣，一个是 Varys， 一个 Tyrion， 两个都智商弱化的极为严重。
Well, Varys 是直接消失，他过去两季几乎都没怎么讲话，然后 Tyrion 是已经很久没有做出任何一件就是有趣啊，或是聪明，或是对剧情有任何帮助的事情了。
对，我们在这支影片，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 podcast 里面，我已经不断的给他机会跟希望，那直到现在，我已经完全的绝望。
对啊，所以回到 Tyrion 跟 Danny 那一边，那 Tyrion 才一进门没多久 ，Danny 就很直觉的说有人背叛我。
对，
所以我这边的解读啊，我原本看完的解读是。他已经有点那个被害妄想症
了，
对，他已经有点很 paranoid， 很就是疑神疑鬼了。 对，就是有点像他爸爸 Aris， 因为他爸爸就是一直有一个症状，就是他觉得他到处都是四面楚歌，到处都是他的敌人，就是每很多人都想要对他不利。那我觉得 Danny 好像有一点是想要暗示说，哦，他已经有点 crazy 疯疯的 Mad Queen 的这种感觉。
对，因为没有人在没有人跟 Daenerys 通风报信嘛。
对，因为他过去两天还是三天都是锁在房间里面嘛，
所以他也不晓得Varys 的背叛，那但是他也不晓得 Jon Snow 有把事情说出去，
对，
所以他就是单方面的认为有人背叛我。
There's something you need to know.
Someone has betrayed me.
Yes.
Jon Snow.
Varys.
He knows the truth about Jon.
He does.
Because you told him. You learned from Sansa. And she learned from Jon, though I begged him not to tell her. As I said, he betrayed me.
Tyrion 一跟他说的时候，他就是说 Jon Snow， 所以他对这个是耿耿于怀。然后他说 Varys， 其实是 Varys 背叛你。然后 Danny 在脑中就撞回去，Varys 谁知道 ？Tyrion 谁知道 ？Sansa 谁知道 ？Jon。
对
对, 对，
直接就变成Jon Snow 这样，因为他就是始作俑者。
对，对啊，所以就这边这一段，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Emilia Clarke 他的演技非常的好。
对，
所以 Varys 就是被发现了他的这个叛国之罪，就是终于像你说的啊，你上一集不是说要赶快处理，对不对？就是有间谍要赶快把他抓出来，那。所以这算有点，
我觉得还是不够快，但是也算是处理了啦。
就处理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说下一集会处理，所以果然一开始就处理。那，我喜欢的一个小细节啊，是 Varys 他被抓到之后，他很冷静就是仿佛
非常冷静，
他已经知道这会发生，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也接受了，
对，他就很冷静把信烧掉，戒指拿下来，好像他已经知道这个流程会怎么走，然后就很冷静的走过去，然后最后他就留下。有跟 Tyrion 道别，对不对？
他有跟 Tyrion 说，就是在他准备被处死之前 ，Tyrion 有抓着他一下，然后告诉他是我说的，
哦，
眼神透露出道歉的感觉。
我也很喜欢，就是要让他知道说你会这样子是我要负责，但是让我必须这样子做的这种感觉。
对，对，然后 Varys 他就讲说，我希望我是错的。
It was me.
I hope I deserve this. Truly, I do. I hope I'm wrong.
Well, 我们现在都知道谁对谁错了。
是啊，
对，然后 Danny 就是也是他已经有点心灰意冷的感觉，他就很淡定的讲了最一个很 chill 的 Jacaris， 就是也没有感情，也没有什么生气，也没有什么，应该是失望居多。Jacaris
就已经对，就已经失落了。
然后我很喜欢，对，然后我
烧掉。
我很喜欢那个龙这边的特效是慢慢的出来，慢慢出来，慢慢出来，慢慢出来，然后迟迟不喷，然后就是很慢的，啪，突然喷下去。
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 John 的表情，对不对？你有看到吗？就是他喷完 Bear 的时候，John 就有点这样看他一眼，就是
有点这是怎样？
对，就是好像有点担心，有点不以为然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之后我们就是有看到一个 scene 是 Danny 跟灰虫子两个人相处，很短的一个 scene， 然后但这边就是他们两个就是 Missandei 最亲近的人嘛，
其实对，纪念他，纪念 Missandei，
对，其实也是 Danny 的亲信已经 不没了也是吗？
没了啦，
我们要说不多，但现在已经剩灰虫，
只剩下灰虫子，但他就是一个战士，就是一个将军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把 Missandei 的那个。的那个叫什么？项圈，项圈这样好难听哦。
那个叫做铁链。好、啊，就是他的，就是一个原本他挂在脖子上的一个铁环，然后那是象征奴隶的代表。
对，然后他把这个东西给灰虫，灰虫毅然决然就把它烧了。所以这边可以知道灰虫他其实是也是很生气的嘛。包含我们可以觉得灰虫是他这个角色是代表整个 Unsolid， 所以。 这一群人其实都很生气，因为这是他们的从奴隶世界带回来的一个姐妹，然后他们现在对于杀死他的人很生气。那我觉得这也是，也许也是为了接下来之后发生的事有做一些那个伏笔吧。嗯，然后 John 进来了。
John 现在这边就是 John 跟 Danny 的对手戏
啊。这里就是 Danny 想要向 John 求爱嘛，对，就是他觉得。就是至少还有你，然后 John 也再次的重申说是、
你是我的女王，
对，但因为
只剩这句话，
对，因为 John 有Danny 有向 John 问罪，兴师问罪是你讲的嘛，对 ，Sansa 讲的，就是他们都有错，但是到了最后 ，Danny 还是对 John 心软，就还是想要跟他亲热，
对，
结果这里反而是 John 不行了 ，John 脑中又想起那两个
血缘关系，我真的不可以，
过，所以就还是不行，就。只有 John 这一退这一步，已经让 Danny 整个已经心死，有点像恼羞的感觉，就是
大心死。
对，所以就是就等于是这，如果是以这一幕来看的话，这等于是在Danny 最后那个非常戏剧化
的
转变，对他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求救。
对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就是脆弱，就是这一幕，所以可以解释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然后
对。
我觉得这个编剧在他在过去这几集做的是第三、第四集做的事情，就是他把 Danny 身边的亲信，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他的军队，他从 Essos 过来的时候超级强、超 OP 的，有超多军队，有 Dothraki， 有 Unsullied，还有那个 Iron Fleet， 就是 Yara 跟 Theon 他们，甚至还有那叫什么荆棘女王，那叫什么High Garden 他们那一家 Tyrell 家的支持，
对，
甚至还有 Dorne 的支持。就他那时候很多 allies， 很多同盟，然后他很强很强。那就是从第七跟第八季开始，就一个一个抽走，一个一个抽走，军队也没了，海军也没了，然后Tyrell 也没有了，然后在僵尸大战的时候 ，Dothraki 的骑士还有 Unsullied 几乎都没了。
对，
然后在上一集又把Missandei 抽掉，所以他现在真的是只剩灰虫跟 John 两个人，然后现在连 John 都不要他。
对，
就这是一个，就是等于是说他一路的支持系统，他的亲信、他的爱人、朋友都是被抽走，然后也让他越来越孤单，然后就是为了最后面这个转变做伏笔吧。
没错，就是其实编剧他们一定也会，他们也是在试着要铺成 Danny 黑化的这个角色转变，但那他的做法呢，就是不断的把他心爱的人从他身边抽走、抽走、抽走，那到最后他就是孤单的一个人，然后他就会。认为全世界都在与他为敌，然后变成最终的结果。不能说他这样子的做法不对，那也是很正常，就是毕竟是权力游戏的一个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他实在是速度做得太快，然后他的角色转变的那个心境，就在短短的几句话之间，就希望我们买账。
对，他说
太难了。
他最后跟 John 有说。那我就用恐惧来统治吧，对不对？
对，
因为他就是想要爱嘛，用爱来统治，用慈悲仁慈。他说那就用恐惧吧，就反正就是蛮令人担心的一句话。那之后也验证，所以下一幕是什么？是
就是他们在开会，
战争啊、对对对，就是所以 Tyrion 就是跟我的将军他们在开会嘛。那 Tyrion 再次的强调说 ，The Bell， 我们一定要展现仁慈的一面。但这时候 Danny 其实也是已经有一点感觉，也是有点情绪的在那个在酝酿了嘛。那但是他还是很算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形容，那个表情实在是太复杂太深刻了，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就对灰熊点了一个头，就 OK， 好，那我的解读是这样啦，就是说好，那如果真的有 Bell 的话，那我灰熊那我们就停吧，这样子。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就是假装先，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同意，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所以他就先用一个示意，让这件事情好就这样先结束，然后到最后，或者是他也许在这个时候同意了，那但是到最后反悔也是有可能，因为他们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到底是怎样。
对，然后所以 Tyrion 要走之前呢。Danny 就有跟他下最后通牒哦，对不对？他说如果你再怎么样的话，不饶你了。那也跟他说 Jamie 被捕了，
对，
Jamie 他是说他在想要那个偷偷绕过那个军队的时候被抓到，然后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那个你说你很喜欢的 Tyrion 这条跟他哥哥的线 Jamie。一开始他们在那个 Unsullied 前面的守卫，他跟他说了一些就是 Essos 他们的那个母语，然后我觉得 Tyrion 他理当是全威斯特洛最聪明的人之一吧，他看了超多书，然后
没错
头脑吸收知识超快，然后他跟 Danny 在一起这么多年，他连他将军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将军的母语都不会讲，而且是完全不会
一直讲错，
是完全全部都讲错，不是讲错什么一两个字文法错，是什么都不会。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 对，就他就是一个编剧写进去要让气氛轻松一点的吧。
对，就只是单纯要让整个剧有一点喘息然后幽默的空间。
对，
可是他又在同时间把这个 Tyrion 的角色再狠狠的打了一个折扣。
对，
我觉得就负分大于正分。
对对对，就觉得有点逊啊，
不可以，很难过。
然后他很难过，
爱莫大于心死。
我很难过是我们那个这一集的那个 slogan。然后 Tyrion 进去就跟 Jamie 聊了一下， Tyrion 希望 Jamie 来帮他做这件事，就进去跟 Cersei 谈和，之后两个人逃走，打钟，敲那个钟。那
他们也一直强调，就是说小孩。
哦，对对对，所以。所以我不太懂 Tyrion 他，所以他在这一幕里面也还有提到 Cersei 对他真的很差，包括Tywin 对他真的很差，全家人对他好的只有 Jamie 一个人而已。
对，
然后我就不懂为什么 Tyrion 他在最后的这个几集里面，包括他还有上一季最后几集，他突然开始关心 Cersei 了、欸，他突然对于这个兰尼斯特的家人非常非常非常关心，不是说一点点哦，他是尽其所能想要拯救他的全家人。
没错，
对啊，然后
而且不惜背叛女皇，
对啊，对啊，
因为做这些事情完全就说是叛国罪啊。
但是我觉得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啦，就是他有提到嘛，就是我用我一个矮人的性命来换，那换到一个拯救全城的可能。
嗯，
我觉得这个情操是好的。然后，当然这两个演员 Peter Dinklage 跟 Nikolai Coster-Waldau 他们两个的演技就是 A， 就是像你说的嘛，就是
没话讲 ，A 加，
超过一百。
If it weren't for you.I never would have survived my childhood. You would have. You were the only one who didn't treat me like a monster. You were all I had.
Jamie 他之前有就是该怎么说，他放过 Tyrion 一次，就是 Tyrion 被 Tywin 做成阶下囚的时候是 Jamie 放他出来的。Tyrion 现在在 Jamie 是阶下囚的时候去拯救他，算是还一个人情，然后加上他们兄弟两个人之间的过去，我觉得这一段是感人的，还蛮喜欢的。
嗯哼，那但是他们这个对手戏有一句话我是很不喜欢，
哦、
就是
看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If not for yourself, if not for her, then for every one of the million people in that city, innocent or otherwise.
To be honest, I never really cared much for them, innocent or otherwise.
对 ，Jamie 他
，Oh my goodness，
讲了一句说。我才不在乎人民，我完全不在乎他，从来没在乎过他们。
对，他说，对，他说是从来没在乎过。他说，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在乎过。天哪、啊
这个，
天哪、啊，
这个完全就让我不能接受，
天
啊、你知道吗？
他完全就是在一句话，把那句话拿掉，这整段就完美了，120分。但是他完全用一句话就破坏了 Jamie 他这一整个。就是
他的白话设定，
对数年以来的角色转变、欸、
对
啊，他为什么会
而且 我之前我一直有讲说我很喜欢的一幕就是他在澡堂里跟 Brienne 的那个对话
yes,
然后他之所以变成 Kingslayer
yes,
他之所以背叛他的诺言
为什么
全部都是因 为全部都是因为他真的受不了再看着百姓受苦，
他就是为了要拯救全城的人啊，然后甚至背叛了他的 honor， 背叛他的名誉，然后
对
成为了一个这个这么难听的名字，背刺了他自己的国王。 就是为了要拯救全城的人。所以我觉得，
如果到最后你跟我说我从来没有在乎过百姓，
所以
我的
网友有帮编剧开脱，是 Jamie 为了嘴硬才这样讲，或者说为了耍酷或什么。我觉得没必要这样，
都已经是这已经是生离死别了吧？
已经倒数两集了，你要耍什么嘴硬？
对啊，
这个角色要我不喜欢这样子，
没有道理，没有一丁点的道理。
对啊，你不讲，我差点忘记了，我很选择性想要遗忘这一些，
选择性遗忘，对不对 ？OK， 对，自己从脑袋里删除。
对，在粉丝的脑海里面是这句是不存在。
对，
所以我们就开战喽。
开战，
嗯，所以我觉得开战这一边，首先讲的就是我在那个就是国外的论坛上 Reddit 上面有看到有一个网友很非常贴切的形容了这一集发生的事情，就是所有的我们玩游戏就是会出更新嘛， 2.0 3.0 这一集呢，所有的更新的那个补丁都出现了，所有的 buff 跟 nerfs， 就是所有的那个改强跟改弱，就那个那叫什么弩弓炮的攻击力大幅下滑，还有精准度也大幅的下修，来维持游戏的平衡。然后那个对，然后龙的那个灵活度还有旋转能力的范围变得更大，
全部加到100分。
对，然后 Uron 幸运值呢虽然也调低一点点，但最主要是他的那个帮弩弓炮加成的精准度已经全部都下修，反正就各种的把那个角色全部都平衡了。
就他们在大战之前一直强调是因为 Danny 少了一条龙，所以两军的实力变成均衡，
对，
然后势均力敌。可是到了开战又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欸，
对，就是，
我在这边我也觉得有点不高兴，就说
对
那你杀掉了龙干什么？
对，所以有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是就是我们像上集有说嘛，他们是两个人的编剧，或是说几个人的编剧，一直手数得出来。他们面对的是数百万的粉丝帮他们一起想剧情，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写出来什么，
对，
所以当然有很多解决方法嘛。例如说，你在这一集的一开始再让 Rhaegal 死掉不就好了吗？就是那个龙在这一集一开始在死，
对啊，就被射死啊，不就没事
了？就也很紧张，对，也是很紧张，
啊。
然后
对啊，
也合理化 Danny 的那个愤怒嘛。就 Danny 要后来要发疯也是可以理解，
啊，
因为他等于在战争的当下以为已经赢了，后来还是损失一条龙，那他当然会生气，
啊，
觉得干这样是妈谁射的，都已经停战了。
对，
所以这是我看到一个觉得很好的解决方法，开脱方法。对啊，那对啊，但是就他们没有这样子写，他们反而是在上一集已经把战力都平衡掉了，却在这一集一开始又让 Danny 如此的 OP。
对
对，所以
非常没有道理。
但从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那个在负面情绪之中都要找一些小亮点。那小亮点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这个龙非常的非常的帅，非常的爽。就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看过龙的威力的展现最机测淋漓尽致，就是这一次了。
就他好像那个 EP 也用不完了，魔他的喷火的那个，
对，那 cooldown CD 时间是零，哎，欸。
完全不用 CD 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对，
一直烧
就是你会想象说他的一口气是可以喷多久，显然是蛮久的，
对，非常的久啊，哇，超强。
然后而且龙的该怎么说，这个龙它虽然是火，我们就所谓龙火嘛，它从嘴巴喷出来的，
对，
但它的该怎么说，它对
物它不只是火，它还是冲击波，
对，它对物理的东西的物质造成的冲击力好像不像是火，你知道吗？它像是一个光束，像是一个能量弹，
就喷射白光啊，它就喷射红光那样。
对对对，所以就蛮有趣的，就是这段看起来都是完全就是爽，就是只能说，要不是有剧情就一直让我们很出戏、很生气的话，我觉得我会非常享受这个龙在耍帅，
就把它当动作片来看，
对，
就会很开心。
对对对对对，
可是这是《权力的游戏》吗？这是我们看这部剧的原因吗？
对，
我不接受。
然后。所以他喷了他一下，一瞬间就把所有的 Iron Fleet 就是 Uron 的手下全部喷光。那这里有我们刚说的嘛， Uron 他被喷到之后，
对，直接
跳船
解体，
对，然后他的船
只好逃。
然后喷完了船之后呢，他继续去喷那个那什么
城门
巨蟹弩炮，对不对？
对。
那像刚刚说的嘛，巨蟹弩炮的那个精准度被大幅下修。
对，一支箭都射不到，
一支箭都射不到，然后那个发射速度也大不如前，然后就一下也是被扫掉。那我觉得 我在那个加点其他棒的直播上有说，我觉得这一幕啊，虽然很帅，他反而回溯的让前两集变得更不好看了，你知道吗？因为在第四集我们看到了 Rego 一下就被奴工炮射爆，那在第三集呢，我们看到那个 Rego 跟那个 Drogo 这两只龙，他们在扫街的时候完全没有发挥他们的真正的实力，你知道吗？他们只是他们在扫僵尸的时候好像意识一下扫一下，意识一下扫一下，但他们明明是可以没有 CD 时间，没有 EP, 没有魔，对啊，他可以一直喷狂喷欸。
我懂了，我懂了。
对啊，那他们两个就直接站在城堡上面，就开始一直往下喷，一直往下喷，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吗？
就好了嘛，这样就好了嘛，
所以
大家也不会死那么多人呢、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反而回溯了，让前两集变得非常的胡闹。
有道理。
对，对，嗯。
哦，对对对，没错。
嗯，所以
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讨厌的，很不爽的点就是那个。Golden Company
哦、oh, ，对对对对对
，Golden Company 他的那个队长，那队长呢，他就在城门前面，然后他就发现，他的后面已经被偷袭了，被龙打爆了以后，然后他就心情好像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紧张，前面的千军万马往他前面朝他前面冲过来，那这个画面就是呼应之前 Jon Snow 在The Battle of the Bastards 那场戏里面。对，那场戏里面的那个 Jon Snow 勇敢面对前面的敌人的那个画面，可是这个黄金团的队长他竟然就是开始落荒而逃，我就觉得很傻眼。他不是应该是全 Essos 最强的军队吗？怎么会变成这样？
对，
我就也很不能接受。
因为地表最强佣兵才对，对不对？我花了大钱买了最好的 A 加的服务，买了就是世界领导者品牌的佣兵，
你给我逃走！
结果你给我背对敌人。对啊，
对啊，就跟农民兵一样，什么没有道理。
嗯，所以你刚刚说那个背后被那个背后突袭啊，这边其实是有点就是震惊的，对不对？因为它是很突然的爆炸，
对。
然后连还没开战，就等于说那个整个黄金团在三秒之内就全部都没了。然后
对，
然后就是这是有点震惊的。然后我觉得，这边。这一段我想要再夸奖一次他们技术上的成就，因为，他们等于是事实上真的盖了一个城门在那边，然后是真的把它炸掉。
哦，
对，就是那个
很真实。
对，然后所以包含最后 Danny 在扫街的时候，他们君临城的里面的建筑都是有盖实体的建筑出来，然后才让它爆炸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现在的特效很发达，但是有时候你仔细看，也许有些人漏掉或是哪里。还是会有看起来有点不自然，但我觉得因为他们盖了这么多东西，让后面啊还有这一段炸城门都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在视觉上是很震惊的。所以 Danny 的联军就是北方人还有 The Thracian Solid 他们就打入城了，很简单的打入城了。
对，话说怎么又 The Thraci 又还有活着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点像那个编剧不小心杀太多啊，发现干不小心杀太多了，就又把又啊，那再还一半，
给他一些回来，
再还一半好了，有点像那叫什么沙诺斯那个，对，有没有？
对对对，
那我再还一
半，
再把一半还
回来，
对。所以就上一集以为啊已经没有兵了，就没想到发现还有。对，所以北方联军就是 John 跟 Danny 的联军很轻易的就入城了。那这时候 Danny 也是在一直烧，那民众开始逃窜，那当然兰尼斯特的军队就跟。联军开始在巷弄间开始了街头战，其实没多久，但因为他们有那个嘛，有龙嘛，没多久其实胜负已分。
其实根本不算是在打仗，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在屠城，然后其中一个就兵败如山倒这样子。
对，那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这一集的集数名称。Cersei 他在城墙上看，这时候已经有一些乡民在下面喊话。Ring the bell, ring the bell, Queen,
ring the fucking
save us.
Bell.
乡民已经在喊话了，那这时候已经没有明星了嘛？就
对，
明星已经就如 Tyrion 所说，已经背叛 Cersei 了。这时候这些居民已经不喜欢 Cersei 的决定了。然后呢，不知道是谁下了这个决定，就是去 ring the bell。
对，我们不晓得。
对，
但是
没有很明显，
推测应该就是女皇吧。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女王下指令的画面，所以
的画面对，又是什么都不讲，
不知道。那不知道谁敲的，那当然这我相信也不会再解释了。那我觉得也不重要，就这个都到这个节骨眼。
对，就算了。
对，那 anyway，
总之钟就是响，
钟就是响了，大家都听到了 ，John 也听到了 ，Lannister 也听到了 ，Lannister 的军队直接把剑丢到地上了。那
Danny 也听到了
，Danny 也听到了，对，然后
吧也听到了吧，
对，所以这边我很喜欢的就是他们在那个联军跟 Lannister 在 stand off， 就是他们在对峙的时候 ，Danny 他直接把龙降落在旁边，有点像是就是我来吓吓你们这种感觉，
对
对，然后这震慑效果十分显著，然后所以那个 Lannister 就把剑都丢地上了，然后这时候 Danny 坐在那个龙上，然后看着这一切，看着整个军营。从上往下俯瞰，然后看到那个 Red Keep 红堡。啊，这边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先互相形容一下当下反应好了。
我觉得看到 Danny， 说真的，你就是觉得是说，我当下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有人要暴走了，有人要暴走了那样子，因为前面的铺陈都让我已经觉得说 ，OK， 他不管终身是一个好像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反而没有，其实他开始就是行动之后，我反而没有太多的情绪反应，因为我就觉得 OK， it's coming， 就是他要发生的这样子。
好，让我来形容我当下的反应是什么？就我看到他这一幕，因为他这边其实让 Danny 在墙上铺陈。蛮久的，就是他有一直特写他的脸，那这边再次强调 Emilia Clarke 超屌演技，铺陈蛮久，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他应该会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他想了一下觉得哦 OK 好，那放弃这些平民吧， 放过这个城市吧，我就收兵，就是像 Tyrion 期待那样子展现仁慈。第二个选项就是他看着红堡，我以为哦好，那我还是要过去烧了 Cersei 跟那些核心成员，然后我要 break the wheel， 所以是这两条路，但他接下来所做的这件事情完全不在我的任何的想象里面，他走了第三条路，他非常有系统性的开始扫街，把每一条街上的平民都扫死，
对，杀光光，
对，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情。
我这边也是我非常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如果 Danny 想要报仇 OK 那很合理，但是那你为什么不就直接飞去红堡，然后找到 Cersei 一把火把它喷了，
对，
就没事。
那如果说你要让他黑化，你可以让他在喷红堡的时候有一些附加的那个连带伤害，就是也不小心烧死了一些平民，那他这样子还是有一些黑化的效果。但是他不是，他是完全彻底的坠入黑暗，
他是彻底的。我不管，我谁都要杀，
对，
全部都给死。
这边我真的是看不懂为什么会变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接下来也一直。接下来这个集数的时间内我也一直有点分心，就是因为我还是没有办法走出那个有点愤怒 和不可置信，对，然后
不能接受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是没有做好一个就是讲故事的工作，他没有让我，因为我们已经很认真在看了嘛，如果连我们都看不懂，
啊，
那
真的
他到底在干嘛。所以官方说法，因为 HBO 会上传那个花絮，官方说法在编剧这边角色是说他看到了红宝，他就把他变得是 personal， 他把他个人化，他觉得哦，这是私人恩怨了。那
对，可是私人恩怨，那就是私人恩怨，那跟平民有什么
对
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他已经没有任何理性可以去解释了。
就再怎么私人恩怨，也是你跟 Cersei 他们的私人恩怨，怎么会是你跟平民的私人恩怨呢？对啊，然后这是编剧的说法。是私人恩怨。那
对，
后来导演在另外一部花絮也有说他当下拍的时候他感觉是Danny 心里感到很空虚，就是他这个胜利来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容易，他在过程中失去了这么多，但他还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的一个叫什么
爽感，
也不是，对，当然是说爽感或是抚慰嘛，就是
okay，
就是我还没有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挫折感，就是
老娘觉得还不够，
对，就是他很空虚，他觉得啊，虽然我达到了我一直想要的东西，但是 at what cost， 就是 Daniel 说的嘛，就是我损失了什么 ？Everything， 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我连 Missandei 也没有了 ，John 也没有了，然后我的军队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胜利怎么这么空虚？所以他才做了这个决定。那我觉得这样子如果讲出来的话就合理啊。
对，
但是
你要讲出来，
但你要讲出来啊，
对不对？你要讲出来嘛，
爆粗口。对，但
就是 就是这完全就是在在的体现出时间不够这个问题，这个大大问题。
对，就没有那个转折点，就前面这一段 Danny 慢慢的那个表情还有整个脸的憔悴这些都很好，后面烧成这一段的技术效果什么东西也都处理得很好，那中间这个环节是什么？就这两个桥段中间有一个关节把他们绑起来，是什么东西没看到？
对，就是故事。那其实有很多我们不太在乎的角色，例如 Euron 他就得到了太多的荧幕时间。
对，
我觉得就像是其实前面几集也是，然后我们就单纯讲这一集的话， Euron 跟 Jaime 这段对决我觉得是完全不必要，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那我不懂为什么拍这段。那一段时间我还宁愿让他去拍 Arya 跟 Sandor 这两个角色。
对啊，或者是你多让 Danny 讲个几句话。
对啊，
所以或者是跟 Cersei 的对谈一下，都没有。
对啊，所以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Danny 他做这件事之后是完全不可原谅的嘛，就没有人可以，这等于是这什么，就是平民屠杀，就是历史上也没有，大家也是对这种人是不原谅的，所以
就南京大屠杀、
这个角色已经是被完全黑化了。那Danny 这个角色该怎么说，一直以来都是很多人的英雄，因为 Danny 她是女生，她是被虐待，她被卖给一个马王，然后被强暴，然后被各种一路上各种亏待，然后她就用她的努力来克服，
对，
然后才终究达到了她今天的英雄角色，所以很多人是很支持她的。我们知道很多美国人就是也许他们事后想起来没想清楚，但他们把他们的小孩取名叫 Daenerys 或取名叫 Khaleesi 对不对？那或是说他们在身上刺青刺 Khaleesi 或是那个 Daenerys。 那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子这些粉丝好糗、哦、就是这些爸妈和这些当然也不是说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我觉得小孩蛮可怜的啦，就如果真的我的名字就叫 Khaleesi 然后就说哦，我爸妈给我取的，这样子也有点衰啦，但好吧，
对，
也不能怎么样嘛，算了啦，人家也有人家的人生。
对，没有，所以我想讨论的其实是，就是编剧是不是有这个压力，让他们的英雄角色不能黑化，
哦 okay、
因为他已经承受了太多人的爱。我不觉得、欸，其实就
我觉得你可以黑化，可是你要黑化的有效。
对对对，没错，这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就是。
对啊，
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受到这么多人爱戴，你更要更小心、更缜密的处理这个角色。
没错，就像是《Breaking Bad》里面的 Walter White，、嗯、他到最后黑化的也很彻底啊。但是有人会反对他吗？有人会不高兴吗？不会，那是因为他们花了五季的时间去黑化他，而不是两集啊。嗯，
对，
对啊，
对，
就是这样。
真的太快，真的是太快，
太快，太快。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因为这边也是很震惊的部分嘛，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说为什么这个感觉 会差这么多。因为为什么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们之前在看一到五季的时候也是会很震，也是会有很讶异的桥段，例如那个 Ned Stark 的处刑，例如血色婚礼，例如那个魔山大、那个红蛇 Mountain vs. the Viper， 就这些桥段也让我们很震惊。但是我们当下很生气的部分是对着里面的坏人生气，那我们现在这一个地方却是对着编剧生气。因为前面是书的部分嘛，那 George R. Martin 原作作者他都是很合理铺陈的讶异，那就是他的角色会这样的行为是合理的，你知道这就是他会做的事，所以这个结果，这个震惊的结果是无可避免的，他注定会发生，因为这两个角色的个性就是这样，那他们当他们汇集的时候注定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没错没错，
但是我觉得 Double D's 他们在写剧本的时候，他们有想要模仿这样子的震惊效果，但却是大多数的情况却是成为了就是不合理的震惊，就是你会吓到，但是没有任何的迹象指向说他会这样子做，
就没办法，就是一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真实案例、啊、
然后我就想到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 Mountain vs. the Viper， 就是我自己心里回想，我觉得那一段真的是我爱、真的全心爱上 Game of Thrones， 那时候真的是巅峰的之一，就是 Oberyn 他其实也没有出来几集嘛，他就出来可能就那一季一到五之间，他是一到六之间，
对，
他但他是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彻底的感受到他是一个热情奔放，是一个很随性，是一个很 follow 自己的感觉的人，然后他是一个玩火的人，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他甚至在荧幕上就直接的玩火，用手摸那个蜡烛，然后 他在对打的时候，他也不穿盔甲，他要追求快，他要追求那个敏捷度，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角色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然后他为了那个 Tyrion 要去打全世界最强人体兵器，就这一切都让你觉得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那魔山就是也是从所有的过去的经验就可以知道，他就是一个毫不留情的人类兵器，就超强，力量超大，被打一下你就可能就会死掉，任何一拳都足以致命。但他很慢，所以当他们两个对打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最后会发生魔山把他扳倒然后压爆他头这件事完全合理，因为 Auburn 他就开始太自大太骄傲，他太早进驻。
对，问题就是自大，因为他前面的战术啊策略啊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他就是在最后他觉得自己赢了，然后开始在那边游街，
对，
在那边你要当众忏悔 You kill my sister you rape my sister，然后 you kill her 这样子，然后
但问题来了，
然后最后
问题来了，你会觉得这不是 Auburn 该会做的事情吗？完全相信，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就是会做这些事情的人啊，他就是
会
这样子，对，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我自己心里想要觉得一个蛮棒的一个比较，就是这两个角色他们做的事情都是非常符合他们角色性格的事情。
对，然后他最后的犯错也是极为。
对，
忠于这个角色个性。
对，那所以我们在想其他的Ned 的个性，就是 Ned 他就是一个很正直嘛，他为了拯救家人他终于忏悔了，他说好我错了，我判了叛国。 Joffrey 他会下令处决，也是符合他的个性，因为他就是他妈的一个屁孩，一个已经第一季已经看到一些残暴的影子。血色婚礼 Rob 就是他也是
血色婚礼，
对啊，他也是过不了女人这一关，
他为了追求自由爱情
过不了女人这一关。那 Walter Frey 他就是一个小心眼的人，这也是都一直有迹可循的，所以让他们最后发生的事情变得是不可避免，一定会发生，这两个角色遇到一起一定会发生。
可是 Danny 屠杀平民是可以避免而且不符合他角色个性的初衷的，
对，就是
对，
哇，就是
这是最大的差别。
对，所以就是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子用书的内容来比较剧，因为书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铺陈，然后 Double D's 他们改编的时候只是依照现有的故事和角色发展来改编，那这样比并不公平啦，但只是就是很失望而已。
对，没错。好，你要来面对那个 Jamie 跟 Euron 的对决了吗？
终于讲完这段。对的，我觉得寿命耗损了一半，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转折让我真的太伤了。
对，
然后所以我们先讲 Jamie 好了，好不好？
好。
Jamie 他就是一路上就是要混进那个军里嘛，那中间有一段是他想要挥手，我要进城，我是 Jamie Lannister， 看看我的金手，但没有人看得到，因为大家都是所以这边他就绕着 Tyrion 提供他的小捷径，他想要从海滩旁边绕到那个地下室那边进去。对，然后这时候遇到被那个龙炸不死的 Euron， 他居然还没死，又丢到六了。
对，又还没死，还游了超远，然后游上岸，然后还刚刚好碰到了弑君者。
啊，怎么又遇到主角？那这边他们两个打了一场我完全不 care 的一战，
对，完全没有意义
的一战，一个肉搏。
然后
你觉得呢？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就调 1.5 倍速或2倍速把这一段带过去。他说就是一个 Euron 登出的领便当的戏码嘛，那他们就只是为了要让这个角色下台而设计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桥段，就一点价值也没有。那就算 Euron 死在海里面又如何呢？对不对？
对，我宁愿他死在海里面。
对啊对啊，那我觉得编剧给了这个角色实在太多的厚爱了啦，一定好像要给他一个头衔，然后他爽爽的说啊，我杀了 Jaime Lannister 然后死掉。
对，这个角色其实就是非常塑造非常失败，所以搞得大家都很讨厌，因为他一出来就是突袭，一出来就突袭，一出来就突袭就杀人，就突袭就杀人啊，所以就对啊，反正这段没什么好讲。就值得一提的是他捅了 Jamie 两刀啦，
对，
然后害我紧张了一下，我当下想说干你妈，如果我要是没到出口
其他妈脏话，
就如果 Jamie 他妈真的死在这个海滩上，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看不该看下去。
还好他最后就开主角威能，就被即使被捅了也没事。
对，因为前几集我们有讨论到说 这个剧这么烂，会不会有人真的看不下去？但没有嘛，结论是就是剩几集了，当然要看完啊。但是当 Jamie 被捅了两刀倒在地上的时候，我真的瞬间闪过这念头，就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
很想关电视。
对，所以反正这边就这样吧。反正Jamie 就突袭成功，他就进去了。
对，
然后这边我们回到 Cleganebowl， 对不对？
对，就是在 Cleganebowl 发生之前呢 ，Arya 跟 Sandor 他们终于见到了红堡，
哦、对对对，
然后发生了我觉得是这一集里面最精彩的一个对手戏。
对，这个时候城堡已经开始在崩塌了。Sandor 看情况不对，他转头对 Arya 说：“你不要跟来了，你跟着我来你就死 ，You follow me, you die。”那他，我觉得 Sandor 就是一个真的是非常。英文说 miserable 就是一个很凄惨的，就是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目的了，他就是想要
报仇，他的人生只有复仇了，
对，他没有什么事要做，他没有任何的动机，他就想要杀了魔山，杀了魔山，他不想让 Arya 变得跟他一样，他就在这边说跟 Arya 说，你难道你想变得跟我一样吗？被复仇吞噬了一切的人格。那 Arya 这边就是
其实也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有他听到可跟你这样一讲，他就懂了，就是说人生并不是只有不断的暗杀，不是只有那个刺杀名单，
对，
所以他在最后叫了他的名字。
Look at me, look at me, you want to be like me, you come with me, you die here
Sandor. Thank you.
对，这边真的很深刻。Sandor, thank you.
对，
我很喜欢这个对手戏。那我只有一个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两个在单独骑马骑过来的路上，一定会有一些对话跟一些交换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嘲讽，
结果也是通通没有拍了。
对，我觉得宁愿看那个 Jamie 跟 Euron 对打，我宁愿看他们两个之间的嘲讽。
或者是你看那个 Tyrion 那个讲外语讲不通，不如就是看这两个人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比较可惜一点，但我觉得整体来说还 OK。那 Arya 这边也有一个很喜欢的角色转变，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超立方提出来的，就是 Arya 从一个该怎么说，从一个死亡的代言人，他就是他用死亡来主持正义，然后从被 Sandor 这样劝退之后，他一出来他变得是一个用生命，就是他反而转向一个拯救生命 的角色，这样子他试图要 逃生，他要求生，然后他试图要拯救一些平民。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他的角色转变，但我觉得这个从他跟 Sandor 道别这边他推动的这个 Arya 的方向我觉得是好的。那 Sandor 跟 Gregor 真的兄弟之争我们期待了好久。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有一个地方我还蛮喜欢蛮酷的，就是展现魔山的实力，就是所有的建筑物已经崩塌了，魔山他居然用身体就能够挡住所有的砖块，就好几度以为魔山要死，但他完全没事，然后之后他也是就好好的站着。然后弟弟的现身，他突然让魔山就是苏醒了，就是Cersei 有对着魔山喊了一句 Sir Gregor stay with me， 留在我身边，就魔山这样回头瞪了他一眼，
对，
就是我觉得
不管你，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个弟弟的现身让魔山里面还有一点什么人性终于苏醒了出来。
对，
然后
他在那个跟那个Viper 开叫什么名字
Auburn，
对，他在跟
Auburn
打斗完之后，然后被 Kyburn 变成僵尸以后，其实已经很少展现出任何人性了。
对对，
直到现在，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羁绊跟仇恨是如此强烈，让他从一个僵尸的状态苏醒过来。然后 Kyburn 也是想要试图阻止的那个魔山苏醒，然后最后非常快速的被 KO 掉。这边我觉得其实是蛮喜欢的。
嗯哼。
就是有一点那个科学怪人的欲味在里面嘛，就是他这个怪人把自己的创作者杀死了。
我觉得这边的那个结局是我很喜欢啦，因为 你应该找不到更好的、更适合的结局了。对于这两个人来说 ，Clegane 这猎狗一直以来他就是希望可以跟他哥哥复仇，然后他终于对决到了，然后发现怎么捅也捅不死，你知道吗？
对 ，Why won't you die？
对，怎么死不了？那到最后只好奋不顾身的，就是面对自己最大的恐惧，就是火焰。
对，
只好把他们两个，把他哥哥这样直接推下去，然后双双葬身火海。
对，
应该吧。
所以算是对两个角色都有一个善终。然后这边的视觉还蛮美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在阶梯上，就是 The Mountain 在 所谓的 The High Ground。
对，
在上面。It's over, Anakin.
It's over. I got the high ground.
对，然后那个屋顶已经破了，然后有一些碎石一直在不断的掉落，然后屋顶上那个龙还在外面一直炸，然后在飞翔在外面。
对，
这边的视觉真的超帅，超爆美。然后在那个 The Hound 一直被揍，狂被揍的时候，有同时交叉剪辑一个 Arya 被践踏的画面，所以其实是我不太懂这件事情，因为。我在一个访问里面读到说，这一段其实是剧本里面没有的，是导演了做了这个决定，让他交叉剪辑。
嗯哼，
当然是为了情感的加叠，但是我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效果的。
就我觉得这个剪接也不合理，就是原因是这两场戏之间并没有关系，
对，
并不是
没有那么深刻的连结，
对，没有什么深刻的连结，他只是想要把一些动作交叠的剪接在一起，让他好像很顺，可是他并没有加分的，他只是好像在炫技一样，
好像有一点哈，对不对？
对，我的感觉是这样，
对，那所以这一段我是不太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后面有一些我们提到炫技。他有些技炫的真的是超爆掉，五体投地这种，就是包含就是我们接下来走到这一段 ，Arya 他跟 Sandor 道别之后，他就走到街上了嘛。
对，那我想要讲一点，就是炫技合理，炫技可以，可是你要合理就是你不是单纯只是为炫而炫，而是你希望用这个效果去强调些什么？因为都就是影像叙事嘛，影像
有没有加分？
对，有没有加分？那如果他有的话，那这就是非常棒的。如果没有的话，
对，
其实安全牌也没有不好啊。我的想法是这样。
OK， 所以像接下来这一段就是有加分嘛，因为他一进到底就是增加了他的真实感，就是
没错没错。
他从这个角色的观点，就是一直跟着他到处看到他看到的东西。
对，
那 Arya 这边有两个一进到底，那他是一个是在巷弄里面的那个穿梭，然后看到了民间疾苦的大家受苦受难。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的，死的死，伤的伤，而且是烧伤烧死。那这边是其中一段，那另外一段是他试图要拯救一对母女的时候，把他们从室内跟到室外，然后上面有龙在喷，然后后面有 Dothraki 在追。我觉得这一段的技术成就真的是超屌。那像你有在拍片嘛？对不对？
对，
你就知道说一镜到底从室内到室外这有多难，因为整个光都。这光整个不一样欸，那你怎么对，所以他们做了一些很屌的一些技术成就，这都是我很佩服的，然后包含配乐在这边也是很屌的。
Ramin Djawadi。
对，所以这边还蛮喜欢的，只是我觉得 Arya 拯救的那对母女蛮可怜的，就是我那时候想说不对吧，这时候怎么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躲在里面吧，你怎么会想要带他们出去呢？然后 Arya 还是硬要带，就后来还真的带了。那母女还
真的
死了呢？对，我想说，对 Arya 这两条命算你的、啊，
对，真的是算你的 ，It's on you。
这一段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觉得就是最后面了吧。他们因为 Arya 他这个一镜到底呢，他就是想要带出在一般平民的眼中战争是什么样子，其实就是、
对，
就是灾难，就是天灾，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啊！我家就这样被毁了，我的城市就这样被毁了。
对，
那我就是要赶快逃命，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样子一种非常绝望的心情。这个呈现是很不错的。然后利用 Arya 这个角色，我也觉得非常的适合。就是最后面吧，最后面他大战了一波之后，
所以我两个东西我们想要再补充一下，一个是 Arya 他的脸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那个妆法真的是他妈太屌了，就是他整个脸上都乱七八糟都是灰，然后他血是往旁边流的，因为他原本昏倒在地上，所以血是往下，然后所以他是，然后整个 整个头发整个全部都是灰，然后所有那个被害者他们的的身上的伤痕，那些都是妆发的部门在做的，所以、
嗯、
again 就是再夸奖一下这个成就的部分。然后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先那个先讲 Jamie 跟 Cersei 的结束这一段、
啊、对对对对
OK。 所以 Jamie 终于在那个城堡里面找到 Cersei， 在慌乱之中呢啊，居然还找得到啊，这样子就整个城堡倒得倒塌的，他像那个命中注定要遇到还是会遇到。
他们就在那个当初他们分离的地方再次相见，
对，哦，就是那个地图上嘛，
对
不对？对，
大地图，
对，哦，对对对，我哎，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对，的确是这样，没错，嗯，然后他们就想要试图从 Tyrion 说的那条路来逃走，就一过去呢，
后来发现全都没了，路被堵死
了，全塌
了，逃不走
了，全塌了，没有 no way out， 不能出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Cersei 他就爆出了一丝惊恐跟
对
算是他人性的一面吧，因为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他已经就变成一个就是大魔王的角色，
纯粹的邪恶，
对，纯粹的邪恶。
那他现在突然又变人性化，那所以啊，该怎么说？这里也是有点快，但是你知道吗？因为 Lena Headey 跟 Nicolai Coster-Waldau 的演技真的很好，所以是、嗯、我是能够稍微体会到他们的感情，但是尽管是我心里是不愿意支持这一段恋情，因为角色实在转变太快、
嗯、
但是当他们互相在讲互相的台词的时候，我还是能够被激起一些感情来。
Don't look away, don't look. Look at me. Just look at me. Nothing else matters. Nothing else matters. Only us.
我也是有，
所以
就是
对，所以这是对演员的夸奖，不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夸奖，这是他们极致的夸奖啊！
对，
就是即使你在你看完了前面这些前后不连贯的莫名其妙的矛盾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在当下感受到他们的情绪，这真的只能够说是演员太厉害了。
对，嗯，所以他们两个就被砖块砸死。那在这时有很吊的很棒的配乐是那个。就是有那个 Reigns of Castamere 的配乐跟 The Light of Seven， 这个配乐在后面这一段有下。The Reigns of Castamere 是兰尼斯特家族的配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不错的，在后面末段有使用到。那所以 RIP 喽，这两个角色从我们第一集，到看到现在，终于让他们两个结束了。虽然不是我们期望看到的结局，但是就是。也不是说反对这结局，你知道吗？但是就你中间要给我们更多的转折点，这样子。
对啊，真的是太奇怪了。Okay. 就是你也就也没有好好的解释 Jamie 为什么从离开 Cersei 到最后又回心转意。他可以回心转意，但是中间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Yes，
对、啊。
我会说，甚至这个错在上一集就犯了，在第四集他在离开 Brienne 之前，
对，
他就应该要有个什么让他想对，所以
或者是就不要跟 Brienne 上床嘛。原本要上、但觉得怪怪的就又走掉，这样就
也许
还有道理
啊。
对啊，
也许对啊、
对啊，所以哇，不能理解。
Okay, 所以最后白马论，白马
真的，
我只能三个字看不懂。
我也是看不懂，它只是要有一个象征性的结束，好像一切还有希望，但我觉得真的是狗屁。那个，而且特别是这边的声光效果，我想到的是
狗屁。
第二集还是第三，就那个夜王大战的时候，
对。
你不是有提到说他们为了要讲求真实，所以他们就故意的用很多手法去强调灯光这件事情。
对，
那你在这边完全就不是强调灯光，强调真实啊，或写实啊、
哦，因为那个白马有点像是从天而降的圣光，
对，就好像神一样，好像是哇背后有发光，那个铁定不是现实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在这两集里面。态度也是做了极大的转变，你到底要写实还是你是想要那种科幻那种绚丽，我就不懂、
oh, okay.
你知道吗？
对，所以提到这边我有想到一个事情我很想提一下，就是提到说这个节目他把他的该怎么说这个节目他的惯用手法给反转这个部分，我觉得有一个是想提的，就是像你说的嘛，他们灯光追求写实，中古时代的昏暗的灯光，那他们在那一集同时有用了一个他们不常用的手法，就是在 Theon 跟夜王最后 battle 的时候，最后对决结束，夜王在走路的时候，那边很显见的使用了一个慢动作，
哼，
就是
对
《冰与火之歌》它《权力游戏》它很少用慢动作的，因为这个对它对这个节目叙事来说是一个不熟悉的惯用手法。
嗯哼，
所以他在那边第一次使用，然后也让那一段觉得感觉很不一样，然后情绪比较强烈一点。
那段我觉得是成功的。
对，那他们没有做过这件事，那他们终于在这边破例来做了。那这是前言。那这一集一开始的时候，你有看到他的那个前情提要吗？
有点忘了。
就是他在 Danny 的脸上特写的时候，他有用一些脑中的声音，就是让他在那个心里跑过一些，就是该怎么说，就是他让那个背景音跑过一些其他角色形容 Danny， 还有 Danny 之前说过的话，
就是想要去形容他目前的心情啦。
对，然后就是有一些那个恐怖跟疯狂的因子。
对对对。
那其中包括Jora 说 ，You have a gentle heart， 你是一个仁慈的人。
嗯、
还有包括Danny 在处刑别人的时候的声音，然后包括那个什么。大家觉得蜂王很可怕的声音，就这些想法都在他脑中里面跑。
嗯，
那我们知道书就是 George R. Martin 写的小说里面，他是让角色可以有 OS 心理 OS 的嘛。
嗯哼，
所以这些角色可以用文字来叙述，但是在拍片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的用 OS 来叙述，因为这样子会显得很突兀，因为这不是这节目的
就变成文青电影了。
对，就变成是另外一种电影会这样子做，但是 Not Game of Thrones 不会这样做。
对。
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时候来突破这个惯用手法呢？就是为了让这故事说得更好。
哦、嗯，
也许你把片头那一段，就是 always 那一段，把它放来，就是他在钟塔上面听那个钟声的时候，他心里跑过这一段，
对，
也许会合理一点。那所以他没有这样子做，那终究也导致了那个这个不合理的事情，让我们
崩坏嘛，
让我们真的很不满足。对，所以我想想提的这样，就突然想到这一段。
嗯
，OK， 所以。这边就在 Arya 骑上白马之后就结束了。那我们可以理解他是要去，
我觉得要去执行他的最后的暗杀计划了。
那
我的猜测就是他要杀了龙女，要杀了 Daenerys。
对，就是，这当然是合理的猜测，但是这又有点违反了 Sandor 刚刚对 Arya 的建议嘛，对不对？
嗯，
就是他提醒他复仇不是一切。那如果 Arya 千辛万苦跑出来，就又还是去复仇，真的。所以就有点怪怪，这个讯息就有点混杂了。那所以我是希望他会回凌东吧，
嗯哼，
也许，
嗯哼
，OK， 啊，结束了，
结束了，
这个愤怒的一集。那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很快，我其实有点那个，我看完这一集是真的是对这节目失去了期待，就我连下集预告都不想看。
我现在已经不期不待不受伤害，我
连下集预告
看完，就这样结束了。
对，
已经灭火了。这个
对
权力游戏在我心中的那团火已经消灭了，已经熄灭了。
对，那我们不然我们一个人再讲一个东西就好，就是你下一集想看到的，就是目前还没解决过的剧情线。
我想要知道 Bran 的剧情线。
哦，就是三眼乌鸦，因为。OK，Bran，所以 Bran 他就是一个非常 OP 的角色，他是 X 教授，他通天叫什么？
知天地，
知
气，惊天地泣鬼神，这样吗？啊，
不是，有一个神，反正他是
通晓一切事物。
对，对，所以你想看到他怎样？
我想要知道他那个 I have to go now 的那个乌鸦到底是干什么？
我相信那没有干什么吧？
他
只是去
翻什么白眼？我的妈呀！那我也要翻他白眼了。天哪、
啊！所以你想知道说这 Bran 这个角色对剧情会不会有其他更大影响？
对，然后之前我们在 Hold the Door 这个桥段的时候就有看到，过去跟未来其实是透过三眼乌鸦被绑在一起的，
它是有改变时空能力的。
对，然后在那个The House of Joy 就是那个回顾那个 Bran
John Snow
被生出来的时候，对、
嗯、
那个 Ned Stark 好像有听到 Bran 的声音，所以他有回头看一下。
哦、
啊，那个是怎样？我很想知道。
哦，对耶，哦 my god！、
啊、
那个时候大家都各种阴谋论，各种理论。
对啊，你不解释这个说不过去吧？
对对对，这很重要。对对对，
对啊，
哦、他们敷了很多梗，我都忘记了。
对啊，所以你敢给我一字不提，我真的。
OK， 好，那我想看到的是，现在《权力游戏》里面最厉害的玩家就是，我觉得是 Sansa。
嗯哼
，Sansa 是现在目前最自主多谋的角色，甚至超过 Tyrion。
大幅超过 Tyrion。
对，那所以我想看到的是，因为他们现在主要角色，John、Tyrion、Davos、Arya、Dany Grey Worm， 剩下的主要角色都在君临。我想看到在凛冬城这一方 ，Sansa 他会怎么应对？就是他现在算是一个人在前面嘛，包括就是他可能有 Brienne 那些比较不重要的角色，但主要角色就是 Sansa 在 Winterfell。我想看到他最后一集会有什么做法，
嗯哼，
要怎么把 Jon 推到铁王座，或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 agenda， 其他主张，
嗯哼，
这是我想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谁坐上铁王座咯，因为虽然 Danny 烧了首都，但铁王座并没有被毁掉的画面，所以
对
我的想法是
还在，
那是不是会还是有人坐 ？OK， 所以这是我下一集想看到的。
好，那作结
啊，对，作结。
好，那感谢各位，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非常精疲力竭的
啊，真的累啊，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你有兴趣要跟我们聊更多权力游戏的话，我们的脸书是冰与火之根本闲聊，所有的建议跟猜测都可以寄到我们的 email let's talk ice and fire at gmail.com。 那我是克里斯丁，你可以在美食资讯厨房看到我做很多料理的影片，那欢迎去看。那云中你呢？
我的脸书账号是 johnnylyc， 我写的东西就在那边。那我们这礼拜有去跟超立方和部长两个 YouTuber 在他们的频道加点吉拿棒，对，做了一个半小时的直播，就其实也是有其他一些想法在那边。
云中首次露脸哦，
对，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 YouTube 上看一下。那我们的Facebook 粉丝团也有分享。
嗯哼
，OK， 那下一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讨论第八季第六集，是这一季的结局，也是《权力游戏》的全剧终了。
各位朋友，啊、
对，
最后一集了，下次见。
对，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